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聊跟青春有关的话题。青春正是因为它的美好，所以很多的文人墨客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通过字啊、画啊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来体现青春的这个主题。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青春在文学作品当中的表现。
今天陶博士是隔空和我们叫板，不在现场，通过电话和我们一起来对话。那么您二位呢，还可以抓住青春的鬃毛，不是尾巴啊，这个策马扬鞭，我只能是尾巴都抓不住了。所以今天我很羡慕的看你们谈青春，我呢带一点青春的回忆来应和你们。
石老师，你那个广场舞跳的是蛮好的，那就是青春的记忆啊。
这个贬低的还恰到好处，我准备要去学一学啊，以便符合你的贬低。
那其实、
哦、也不叫贬低，抱歉啊，这个广场舞是很有意思的，只是我这个人身体不够解放，所以呢，可能跳起来会把大家都吓跑了。
石老师虽然对广场舞不是很熟悉，但是对于文学作品当中对于青春的描写应该是很熟悉的。
确实，我认为呢，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是性与死亡，死亡且不谈，这个战争与和平等等也宏大的主题，也不仅仅是谈死亡的问题，但性呢，更多的表现在青春期，因为只有青春期才有这种蓬勃的、迸放的性的解放。其实呢，在文学作品里面，更多的啊，我讲的大部分作品，很多人都是在追忆着青春，最成功的作品都是关于青春的。你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哎，
是写这个青春的烦恼。你从《红楼梦》到《家春秋》，是写青春与婚姻的烦恼。《青春之歌》，我们知道这个题目就叫《青春之歌》，
嗯，
它是一代人的这个躁动、抗争，不管什么形式嘛，不管你是嬉皮士还是摇滚，还是这个其他的运动，那么《青春之歌》也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啊青春期间的躁动。他王小波的三部曲，
嗯，
青铜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那就是写了青春的荒芜与浪费，其实也是很深刻的，就是说，
嗯，
那么所以我觉得呢，文学作品你似乎只要比较有名的作品，大部分都与青春的回忆相关，
多多少少都会涉猎到一些哈。
对对对，
陶老师应该是对于这一类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是读了不少的，
都忘了。
嗯，
但是我觉得也有些东西可能会在印在这个脑子里。刚才石老师讲的哈，实际上我又回到我们上次讲的一个话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以前对这个青春这样一个时期啊，
嗯，
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应对，就是说在文学作品里面实际上也是没有，就是针对青春这样一个时期。少时讲到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实际上是五四以后啊，是这个很多这个浪漫青年受到这个影响。我们讲到青春的美好，哎，我们提到这个我们对青春的回忆，更多的我们还有没有，比如青少年时代，就青少年时代这个青春期的这个烦恼、尴尬和困惑。《少年维特烦恼》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浪漫时代一个标志。从西方这个文学来看，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呢，《Catcher in the Rye》，那个是翻译以后对中国的这个80年代的那代青年，实际上是文学青年，是影响非常大的。他的这个中国版，我不能说是模仿，就是说他受到这种启发，对这个青春，比如说那个在那个塞林格的那个 Catcher in the Rye， 就是那个 Holden 他自己的一次这个逃学经历，一个私校中产阶级子弟一个逃学的一个经历，在外面游荡，那最后回来。那你看到那个《动物凶猛》里面，王朔他写小时候的这个文革时期，游学啊，他偷偷的，你看他旷课跑到这个偷到，甚至偷开别人的这个家里面，发现了一个少女的照片，那么然后就是展开了这个故事。他的从文学的上是，我觉得是王朔这个叙事里面是最真情的一篇小说。当然后来大家把它拍成那个电影啊，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包括这种政治的解读啊，这是一方面。刚才石老师提到了这个性的这种 问题，实际上是个它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文学问题。文学就是说，从这个性的这个萌动，青春这个爱情的这个萌动，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描写的东西。那么它和成长、长大、完全长大成人之间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渡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它既是美好的，又是困惑的。那么在这个包括对性，那社会本身是对这个整个的社会来看啊，包括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对它是压制的，因为你的身体的成熟和你的心理的成熟和你的最后自立，完全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gap 的，有一个距离的。那么这个社会，我觉得一直没有很好的应对，这个问题实际上你们反映在澳洲的不少些中学阶段的这个教育和中国的这个教育里面，也可以看出这个区别。
嗯，我也联想到一点，关于青春与躁动，我想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里面，很少反映青春、躁动、不安等等。那么一方面呢，我认为可能是中国的文人历来，他们就是因为文人才有发言权嘛，老百姓的故事一直到明清才开始啊，能够通过书的形式传播开了。最早一来只有文人有发言权，而文人呢，特别是唐宋以后，立足于科举考试，一个个少年老成，他们都没有心思，他们想的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美啊，颜
如
玉，所以他们呢就没心思去写他们内心的那一刹那间的躁动等等，连读书是看一看窗外，他们都认为是罪过。那么当然少量的认识到这个《西厢记》，写文人的性幻想、跳墙等等，这个呢，它已经是应该《西厢记》政治的发展，虽然是这个唐代的元贞是吧，它起步的，但真正成熟应该是到了元朝了。
嗯，
元朝那个时候文人没事干，他就可以把他们的幻想写出来。那么到了明代都开始有了，就开始有写老百姓的故事，也比如说一个少年的仆人怎么勾引他的这个女主子 啊等等，这样的故事很刺激很新鲜，其实和雨帘的那个故事差不多。
嗯，
就是这上面开始有老百姓的关于青春的幻想启动了，我觉得很少有的一种。
我觉得最早接触到跟青春期这种懵懂感情有关的，就是要说文学作品，我觉得最早《诗经》当中有一句话“言简意赅”，但是当中的信息量感觉还是蛮大的。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我觉得“辗转反侧”写出了青少年那种思慕一个女子，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这种复杂的心情，我觉得特别多。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字，我当初在看《诗经》的时候，这四个字我一看到这儿，自己都不由自主的会心一笑，就是你感觉它特别有画面感。
你这个“会心一笑”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哈。这个要说明的是，《诗经》里面的风大部分都是民歌，
嗯，
所以那还保留了一些民间的所思所想、所感所受，我觉得是。但是再往后汉以后，
雅颂以后，
他就改了，他就把这个理解为大臣思念君王，辗转反侧啊，想着明天怎么上朝提报告啊，什么五年发展规划等等。所以到后面，我就说民间的原本那些美好的东西被阉割了，身体被包裹起来了，
就是还是被政治化了哈，这种。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是很希望这种很纯美的这种感情。前一段时间就是很多的影视作品啊，他提到了和青春有关的话题，比如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还有80年代的爱情，很多大概在70后、80后看了以后就特别的感慨，因为当年这样的恋爱跟现在这种恋爱方式还是有一点不同，无论说从恋爱的成本来说，还是感情的投入，
包括那个其实很多歌曲，什么青春的小鸟一去不复回啦，青春啊青春，它大量的是，其实校园歌曲的主题就是青春，当然它没有太多的骚动，它是讲的青春啊、美好的期望等等，比较进化了一点。但到民间摇滚到歌厅里面去，可能唱的那种青春就是充满了骚动欲望。
这个我就再来插一句，站一站这个施老师的地盘啊。
嗯，
你讲的这个《诗经》呢，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讲那个国风啊，来自这个民间。那我觉得那个朱熹他们的那个阐释，可能是 是有他们自己的，就是后代啊，后代有他们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考量的。但是从《诗经》来说呢，那个风，比如说我们不有讲叫郑风吟嘛，郑国，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礼教完全成熟之前，那个郑风里面那个曾维。就是那个风，那个每年那个水啊，这个涨潮，三天涨潮的时候，是吧？
嗯，
是一路什么去拿了那个东西去相会，就是说这个很跟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那种集体相亲是有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说明，就是说这个男女青年的接触，在先秦之前的这个时代，在中国啊，那有很多《诗经》里面有很多那描写这个爱而不羡，搔首知足，对吧？那就是说，那这个约会的这个场面，那应该说是当时还是这个比较自由的。你看那个盲里面讲那个渣男，对不对啊？盲之痴痴，抱不猫食，这个人家他就抱了个东西，嬉皮笑脸的去来接近了。就是说，这个样的一种场景，在后代的这中上层阶层里面，中国成熟的封建社会里面应该是不太常见的。那就是说，在这个《诗经》那个包括《诗经》之前的时代，这个青春少女男女应该这种接触应该是相对来说比我们想象自由的多，所以才有了这个朱熹。所以这个《诗经》读起来也是有问题的。你如果按照这个朱熹的这种解读的话，是吧？
那个。陶博士这么一解释啊，确实是非常到位。就是《诗经》，就特别是这些国风篇里面的，你真的细细的梳理还原它本色，你甚至能看到王朔笔下的很多人物，就比如刚才讲的那个蒙抱不谋私，这个言笑痴痴啊，就是说勾引人家以后怎么信誓诺诺的，是吧？然后又把人家抛弃等等，整个过程就像王朔的一个解微型小说差不多了。但这个礼教时代属于中国的诗歌文学作品呢，从自然开放写生，再到包裹，到说服，你像连这个到后面的这些礼仪之人呢，甚至对那个有的已经到刻舟求剑了。怎么说呢？你像孟浩然的这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明明是一首写人间这种潇洒的这种享受的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早上的一个情怀，他把它改成说这是想着。非常高兴，朝廷里面一场肃清运动啊，反贪，结果杀了多少贪官，风雨啊，一夜风雨啊，落花。所以这个那些所谓的礼仪性的说服啊，已经把中国的这种人性、青春、美好阉割了。甚至到了后代，女孩子连谈蝴蝶都不能谈。所谓这个梁朝的那些所谓宫体诗、艳情诗，无非是写两只蝴蝶飞啊，说这个就勾起人家的春思，这就是不规则。这就是不合理，所以呢，中国确实有个从这个身体的青春的自然的开放到被包裹起来的过程。
嗯，
所以到了五四时期，很多人要大力来反封建。
说到五四时期，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作家沈从文。
嗯，
那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的《边城》哈，还有包括沈从文家书当中提到，他说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很多类的酒，但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个话其实被很多地方在引用，因为现在这种鸡汤文比较多，把这个拿来引用。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挺打动人，就是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因为看过他的《边城》，就当初被那个傩送和翠翠之间的那种感情深深的感动过。再加上湘西这样特定的一个人文地理都比较淳朴的一个地方，开化也不是很多，一切都是混沌初开的感觉样子，包括少男少女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最后他留的那个悬念那个扣特别好，你永远不知道傩送明天回来还是永远回不来了。其实这是我对于青春这种描写爱情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
我们
文学作品里面他有时候像弗洛伊德讲，他一种升华。我们每个人在现在可能都是，我们都是这个七老八十，是谢老师还这个也青春跟青春，
我也差不多风烛残年了。
那就是说，我们在有一个时间，实际上这个青少年呢，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时候和这个成年人呢这种成熟世故，还有这个成年人对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实际上他青少年在有一段时间，当然我们可以提到对肉体的这种迷恋，但是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中，有一种对这种感情啊，对这个异性的这种迷恋，有时候是超越了这个肉体。 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等会讲到肉体，它超越肉体，就是把它一种精神的一种升华一样的。我们现在说叫女神
柏拉图
啊，现在说叫
精神恋爱法，
现在叫女神。那这个在文学作品
这词用烂了。
这个在文学作品里面也有很多，也是有这一路的。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个人体验里面也会有，就是说你觉得它是一种就超越了这个肉身的一种。
明白，你反而不想去亵渎它。
对，有这样，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在文学作品里面，那个有个人叫梁左，实际上这个作家很多人都不太注意，他
梁琼的那个妹妹，
陈荣的儿子
啊，对，他年轻时候他在《青春》那个杂志，写过一篇小说，是中学时代的朋友，但
他很有才的，
对他的结尾当时很老套的，但是他就写他这个中学时啊，以前小时候啊，遇到了这个一个女孩，这个邻座。话也不多，他是对他这个印象就特别深，就是很那种朦胧的感情。但他大了以后呢，他们两个又见面，被人介绍了见面。但是呢，他当时那个他记得那个女孩的爸爸是个厨师，呵呵，所以他这个见面以后呢，他就对那个女孩就不是很有兴趣了啊。他觉得有，因为年纪大了，他觉得这种家庭啊、出身啊之间。但是结尾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女孩子因为爸爸厨师，因为是下放，是干部。当时被打错了，然后就在这个食堂里面像改造一样的。他爸爸其实是干部，好像我记得，我印象特别不是深了。在这篇小说的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梁左小时这个年轻时候写的一篇，就是我觉得他有他个人记忆的这种东西。
这里面刚才这个谢老师读到的那个沈从文讲的，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我想会打动很多人。
是的，
因为当下呢，其实当下已经改了。我曾经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之类的，他不强调一辈子是一个这个，他强调曾经生活中有过这么美好的记忆，连这个我们也基本上当作很正常的接受了。所以再回到刚才陶博士讲的精神恋爱、精神至上、超过肉体的这种爱，现在确实不多了，但是我们依然珍贵它、宝贵它，把它当作一种极品，这是我们的一个啊，我们的一个
叫 soul mate 有个词哈，灵魂伴侣，就是你说与不说，你做与不做，他都知道。
但 soul mate 一般好像过了青春期了，青春期应该说承认，大部分都是从肉体开始，然后呢，逐步如果两个志趣相投，如果理想再一样，那就更加逐步发展的。
你们又引起我的，你们这个话题引起我的一个
青春，记住青春期的躁动终于激起了。
我觉得有个作家写的特别好。现在大家那个葛飞，葛飞就是80年代啊，他们是写那个先锋派小说的，很朦胧啊，很什么。一几年我记得清楚，他的那有一篇小说叫这不过是垃圾，这名字听起来是很不吸引人的，但是他写的故事是非常凄惨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就是鲁迅讲说这个美啊，这个悲剧是把这个美好东西撕给你看，他就是写那一代人的一个心路历程，他写这个80年代那些大学生啊，在这个最当下的世界的一次这种聚会，就是这里面就展开故事，那几个人对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个偶像。当时是什么追求，千方百计，就是他把他作为女神一样，就是精神上的。后来就是他的故事结尾是很惨的，就是说那个主人公啊，他成了大款啊，上市公司经理，他快要死了之前，他要去找这个女的，那女的后来在哪个中学当副校长去找他，那么就他就是用做人性实验一样的，他用这个钱，最后把这个女孩子，最后年轻时候的女神啊。骗上了床，我这个简述是非常不文艺的，就故事更概是这样，就是说这里面他引用了当时很多80年代，就是他们对诗歌、对女性、对这个幻想，那么最后到现在这个金钱的世界，他硬是用这个钱，把他年轻时候的一个女神啊，就是毁掉，但他自己也是当时也是病入膏肓的，这是非常惨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美好的青春和现实的中年之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说，永远回不去的。
我们顺着陶博士这条邪路再走一步，就是说，其实我也看过一些作品，有一些作品也是反映这么一个主题，就某一位曾经暗恋过的女神，她是当年是根本无望的，等到现在发达了，成了一个大款了，或者类似成功人士了。为了是满足青春时期的一种愿望，结果最后呢，事成以后觉得索然无味等等，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戒、
嗯、
很多美好的东西让它留在那儿、嗯、
对，
不要为了只是为了一个青春的记忆而破坏了这个美好的东西。
对，就叫做相见不如怀念哈。之前网上有两段话特别有意思，就是第一句话呢是有所指、嗯、就你我本无缘全靠我砸钱啊，还有一个叫做昨天的我你看不起，明天的我你高攀不起，这个其实也都是对青春曾经那种追忆。当然我就是青春这种如果求而不得的心态，一个是往良性方向发展，一个可能就是扭曲方向发展哈。最近也是看了两本书，我觉得对我的触发挺大，一本就是严歌苓的床畔，这个书我特别推崇。最早这个小说名字叫护士万红，就讲了曾经的一个英雄人物，所谓的连长，因为救了其他的两个战士成为了植物人，万红也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就为了照顾她作为特护护士，从一毕业护校就去护理她。那所有的人最开始都来借着这个所谓的英雄连长来成就自己的政绩的时候，只有她是默默无闻真心的付出。最后因为这个野战医院要撤，而且时代也不需要这样的英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弃如敝履，把这个连长想要抛弃的时候，只有他死死的守护住他。当时想把这个连长的这个植物人扔掉的时候，只有万红去护住他。当时他就发生了这个撕扯和两边的人，一阵风把他的那个护士帽给吹走了，结果他本来长得很美。当时其实他有很多次可以脱身的机会，从北京过来的大首长也好，报社的社长也好，包括他们医院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医生，都对他是真正的动心，而且想给他付出真心的爱情。但是他真的是就是把这个连长当作英雄来爱慕来敬仰，所以当时他依然是很青春的。不过当他把这个护士帽一阵风吹掉，在撕扯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就停止了跟他的争执，因为他满头的白发。我觉得这种红颜白发的这种对比的青春对我的内心的震撼非常的大。嗯，还有部就是接下来后来成了气功大师的柯云露哈，他唯一写过一部情爱小说叫爱人。有时候这个青春吧，大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在平平淡淡，但是如果有大的时代背景来衬托的话，往往这个爱情就会显得不那么平凡。他其实就这个有点像刚才陶老师提到一过，就青春期的男生他想表达的对女性的这种仰慕保护，但是他的言行其实是分裂的背离的。那就这个小男孩，因为他的家人都被打成右派了，他只有跟这个他的小学老师在一起。这个小学老师呢后来也被打成了右派，最后呢被这种所谓的政治红人当初最后给害死了。那他当时和这个老师住在一起以后，他晚上有起夜的这个习惯，他每天晚上起夜，他把那个小便往那个痰盂罐里小的时候，他是先小一段屏住再小，因为他觉得让如此年轻美丽美好纯洁的老师听见自己小便的声音，他觉得会摧毁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这种尊严。虽然他才七八岁，这个整个这个小便的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的地方其实处理得很好，就说嗯，可能我们有时候自己能想得到，但是没有去把它记录下来。而当一个作者把这一段心路历程，也许是他童年经历过的青春期经历过，把它展现出来，通过一件小事，其实他胜过了千言万语，你一下就觉得找到共鸣了。
这个故事会好听，这个故事会啊，今天我们就像摆龙门阵似的，大家来讲自己看过听过的故事，很有意思。
先生讲的蛮好，像青春期是很敏感，我们讲这个少年这个词，少年也分各类了对吧，这个
有放得开的有放不开的，
有斗鸡走狗，有那种敏感脆弱，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少年其实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很敏感，很开始注意自己在这个
异性面前的表现，
异性中的尊严的地位，异性中的比如说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学习啊、
嗯、
通过的体育啊来展现自己，就是在这里面就开始这个就是萌动了。那你可以看到青春有很多自卑，那么这个自卑里面就会引出很多故事。那个实际的单车里面应该也是的，那个孩子、
嗯、
那个高圆圆好像被这个王小帅是运用过很多次是吧，
哎对对
是吧、
嗯、他很符合初恋，就是现在不流行叫初恋脸、
这个
哎，王小帅就是长得特别干净的。
嗯、
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现在他有些词儿吧，虽然让我们觉得啊，怎么又出现一个新东西，但是你有时候想，他其实挺贴切的。
嗯、
这个初恋脸，就是说让男生一看就很有保护欲，让你想到当年干干净净，不是浓妆，但是淡抹总相宜的这种感觉。
对，这是合适。 啊，就是都是很合适。就是这里面我想起两个小故事，我看到的是小说里面，就是第一个是那个王朔在那个《动物凶猛》里面，就是、他是讽刺别人，就是那帮男孩子一起玩啊。还是有个男孩子，他是那个，他说他爸是北炮的，啊、
嗯，
然后就是大院子弟，那么大家一起玩。后来，那么他们说发现说那个孩子是那个是北京灯炮厂的啊，不是那个北京炮兵的，
嗯，
所以那孩子就从他们的视线里面就消失了。那、
嗯
啊、就是这当然从他的叙事角度来说是很不那个，他是大院子弟，觉得自己啊
有优越感，
是那种。那么还有一篇小说里面是我在《小说月报》读的，前几年读也蛮有意思，也很类似的。
嗯、
那个男孩子啊，他很酷的，在学校里面大家都很学习也很好，但是他不愿意跟别人多接触的啊。他穿的军装啊，军裤，那么大家一直都是以为他家是部队里面的子弟。那后来有一次他这个被发现了，被偶然被别人发现，他家很贫困啊。
嗯。
后来这孩子就自杀了，那、啊、自杀了。那就是说，那这个青春期啊，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我们说是躁动，也非常敏感、非常脆弱的这个时期。所以在我们过去的、
嗯、特别好。
嗯。
对，这是我想起来。
刚才二位老师的讲的都非常好，现在我觉得用这个你们的故事，已经你们讲述的故事，已经把你们的人生经历交融进去了。
哎呦，我去！
那个你们讲的比较近的哈，我再拉远一点补充一点，嗯、就是在我刚才讲到，在中国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古代啊几乎很少有直接写青春、躁动、反抗等等，几乎都是没有的。
嗯，
这里面唯一的一个小小的例外呢。就是一些女子春思的，虽然他们基本上也是一种青春的尾巴了，但是少妇也是青春年华嘛，就是这里面呢，基本上是古代的男文人带女子立言，而且基本上一个格调，春思基本上就是压抑、苦闷、盼望、惆怅，他没有太多的什么反抗啦等等，最典型的在王昌龄写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木头杨柳色，会教复须灭风侯。这个还是有意思的。他写一个少妇，这个春天登上城楼，看到春天到了，杨柳发芽了。这个时候要是夫妻两个一道踏青游览，这个多美好。这个时候他后悔把老公放出去，
求功名，
或者做商人，或者去发大财，或者去炒股票等等。
嗯，
这放到今天，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哎呀。我觉得邵老师您一说，我突然觉得要给薛蟠要评个反呢。薛蟠斗诗的时候也用过这一句啊，悔教夫婿觅封侯。虽然他后来嫁了绣房，钻进了个大马猴，说明他还是有一点文学底蕴的。
这其实他们写的呢，应该说明基本上都是贵族少妇的情怀，而很真不太多写到平民百姓的，哪怕是女子的情怀。就是以前包括他们说可能是老百姓的，就那个金昌虚的那个大戏《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是金妾梦不得到辽西。我们以为是，怀念这个战士远征辽西。但是其实他这个怀念的对象应该是个将军而不是个战士、所以呢我认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贵族妇女立言，包括后来温庭筠写到大量的那种苏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比如类似这些啊。所以中国文学作品里面我觉得遗憾的是至少一直到五四很少一些平民百姓的青春躁动的，以前基本上都是带贵族立言，而且文人自己写自己的不太多。
就会不会就是我们家不说饱暖思淫欲哈，就说可能贫苦的无产的家庭，他更多的是为柴米油盐而在愁，而非是说我可能卿卿我男女之情想的很多。包括您看写这为伊消的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那也是写的其实富家的女孩子，也没有提到这是来自于贫困家庭，还真的是。您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确实是好像没有写到特别多，跟贫困家庭更多的写的是要自立自强啊。
还要回到诗经时代，就是刚才讲的，他哪怕是写失恋婚姻痛苦，但那是老百姓的油盐柴米。我觉得所以诗经时代这些风保留下来是莫大的幸运，
是
虽然它被曲解了，但是我们可以还原。我们能够还原那个时代的青春与躁动，那都有意思。嗯，
我就想到一个这样又一个方向啊，就是这个社会控制的角度。你们刚才讲到这个青春期的男女青年啊，那个封建时代呢，基本上到了青春期了，那实际上就是都被这个相对来说就被封闭了，
需要管控的年龄了。
对，那 现在社会蛮有意思，就是现代教育和现代产业的出现使这个男女青年有了大规模的这种接触的这个机会。
嗯，
那么这个学校，那学校和这个
家庭，
家庭，那像这个学校的控制，你想想，在中国蛮有意思，把那个大学啊，17岁、18岁开始，一直到22、23岁，你把那么多的男女青年集中的放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那么实际上，那他不就是一个青春年华，不就是一个恋爱的这样一个过程吗？那我们像80年代的学校啊，实际上是总体上来说，从组织的角度来是压抑的。像我们那个学校啊，那个师范学院，对于谈恋爱是要管控的，是要惩罚的。把有青春萌动的这种青春勃发的这些男女青年，把他们放在一起，你又不让他们去恋爱，那这样一个管控，你怎么样管控法呢？那我们过去用什么劳动啊、学习啊、体育啊，把这些割开，那么实际上是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是把那撒了铜钱让他去摸嘛。就以前啊，像他刚才讲的，为了排解苦闷，通过劳动嘛，
嗯，
还有一个办法就撒了满屋子铜钱嘛，让他慢慢去摸铜钱，一个个捡起来嘛。以前
啊、还有这种方法？
那是旧社会，那是旧时代。
嗯，
但我印象特别深啊，
觉得压抑人性了。
中学生的还有一个办法，中学生高考，对吧？他用社会压力这种来。
你的意思应该是单性别学校比较好是吧？
单性别学校他还有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社会就开放多了。我们那时候大学生这个集体宿舍，现在大学生也可以住到外面了，大学生还可以结婚了。
嗯、
我们有个同学，他后来是作家了。他毕业的时候，他要求这个系里面这个让他跟爱人分到一个，那时候是分配到一个城市。那系里面特意的把几对谈恋爱的人分在不一样的城市，
残酷
啊！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好像比那个时代要进步的多了，是吧？
好像
现在有的大学国外的啊，允许男女统一住一个房子，是吧？
那我们大学的时候，对女生宿舍是很憧憬的，就是那里面是很神秘的。那个7、8级大学生试选还是7、9级，我记不清楚。有一年试选，我一直想找这首诗，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嘛，他发的那是那年大学生试选，叫《今夜我们去了女生宿舍》。
哎呀，
这个题目，
这个标题党太厉害了。
他就是说，这种。我整个大学我就去
过
2次女生宿舍，好像我是那个入团的时候找那个组织委员去，就没找到他宿舍去找。那还有一次毕业了，快大家都走了，我
帮同学搬东西是吧？
我们到一个女生是最后聊了几个一会儿，那就是说那这不一样的那个整个我们叫贵房对吧？女生就在两个封闭的这个世界里面，你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您和青春之间隔了一个宿管阿姨啊，这个鸿沟很难逾越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